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请会众和我一起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请邱牧师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讲题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来建立我们的家庭，让我们带着渴慕的心专心聆听。
大家早安，今天要透过神的话语来彼此的勉励，如何来建立我们家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来到主的圣所当中敬拜主。主啊，当我们打开主的话语，主啊，让我们能够用心灵来默想主的话语，并且求主的话语来塑造我们，使我们能够建立敬虔的家庭，恭敬的交托，奉耶稣最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好，今天的讲题就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来建立我们的家庭，也就暗示了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真的不是依靠我们的能力来建立我们的家庭，而是依靠神和神的工作。今天就是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借着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来一起的思考如何来建立我们的家庭。那这一段的经文有许多圣灵的果子，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每一个都可以成为我们家庭的学习的目标，也是靠着圣灵的工作来建立我们的家庭。当我们讲到家庭的时候呢，我们不单是指我们亲生的家庭，也包括我们属灵的家庭，用爱、用仁爱来建立我们的家。那我们谈到建立家庭的时候呢，很多世俗的人呢，就会以为说需要金钱来去建立，就是认为有很多的钱就能够有能力建立温馨的家庭。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现实的生活里面都很需要用到金钱来去满足我们生活每一个环节的需要，特别家庭有许多不同的需要，都需要有金钱去维持这个家庭。但一般来说呢，通常贫穷的都会面对比较多的挑战困难，这是一般来说。但所以有钱呢是重要，但不是万万都能哈。当然我们也可以借着自己的方式自己的一些策略、家庭的一些条规等之类来建立我们的家庭，这也是好的。那今天呢，我要鼓励大家从我们认为好的方式建立家庭来转移到神的角度、神的方法、神的道路来建立我们的家庭。为此呢，神就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就这样说，他说呢，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边就可以看到神的主权、神的全能如何是高过我们本身的意念。虽然我们人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我再说呢，我们的方法也不是绝对是不对的，但是在整个的筹备、整个的安排当中呢，我们要把我们的最终认知神的主权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那这段经文呢，我们也是熟悉，诗篇127篇第一节就这样说呢，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也可以翻译成家庭，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这是诗人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需要真的是依靠神来建立我们家庭。那当我们谈到建立家庭的时候呢，撒迦利亚先知就说呢，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立下心志要建立我们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全心的来依靠圣灵在我们生命的工作。当我们谈圣灵的时候呢，保罗他本身对圣灵的看法就是，我们当我们在圣灵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自由的生命。保罗这样说呢，他说呢，主的灵在哪里？ Okay， 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所以谈家庭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纠结，对吗？谈教会来说呢，也是一样。过去至今，我们也是听闻一些教会可能领袖也好，会众也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一些纠结。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纠结能够靠着圣灵的工作来释放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来建立我们的家庭。另外呢，主的灵也是帮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那谈到圣灵的果子呢，我们都读了那一段的经文，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今天焦点放在仁爱，就是神要给我们那神非常伟大的爱，用神的爱来去建立我们的家庭。每个人都很希望有温馨的家庭，对吧？也包括温馨的教会，温馨的属灵的家。怎么样去建立？我们需要来到圣灵的面前，靠着他所结出的果子，就是仁爱，去建立我们的家。我之前也跟大家提过，当我们谈结果子的时候，不是一个虚伪的，对吗？会结出来的果子，比方说芒果树所结出来的一定是芒果来的，不可能结出一个榴莲出来吗？结出一个榴莲你会吓到一下，你都不敢吃。哎，为什么芒果树结出榴莲的果实，你可能会猜也不敢去吃。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有圣灵在我们生命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帮助我们属灵的家，我们自己的家庭，靠着圣灵的工作结出仁爱的果子。另外呢，借着圣灵来建立我们的家，这边说呢，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家，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就是身我们教会我们的家，来荣耀我们的神。谈一谈加拉太书的一些背景，作者就是使徒保罗，他之前的名字叫扫罗，他出生的地点就是在基利家的一个大树的一个地方。Okay， 属于便雅悯的支派，他也受了一个很好的教育，就是加马列拉比门下，在那边受到很多很好的教导。 地点呢，就是加拉太这个地方是罗马的一个省份，一个县，位于在这个小亚细亚的中部，看一下地图。那就是使徒保罗在去出外布道的时候，到不同的地方去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从这个红线再看，就会到了加拉太这个地方。在这个加拉太呢，他就建立那边当地的教会。当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就是针对当时加拉太面对一些的问题。当时他们面对呢，就是基督徒面对挑战哦，而面对他们面对的那些犹太信徒，就是挑战他们必须要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意思说呢，信了耶稣还不够，不能够完全的得救，你必须要守律法，摩西的律法，你才可以得救。所以他们就混淆，就面对这样的挑战，保罗就写加拉太书来去纠正他们，就是纠正他们教导的错误，并且强调呢，必须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才是唯一的途径。加拉太书整个大纲大约就是这样，就是保罗他就是使徒的特权，上帝的恩典的福音，之后呢也谈到基督徒的自由，就是在圣灵里信耶稣基督得自由，而且我们本身拥有的一些责任，最后就是结语。所以呢，基督徒的责任呢，我就把它规划成在这边，就是说全心相信耶稣得以称义，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全心的相信，并愿意在圣灵里面让圣灵在我们生命里工作，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他的能力，他的恩赐，他给的智慧，来建立我们的家，好不好？就是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诚心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内在的圣灵，必须先接受相信耶稣，我们就得到神给我们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因着圣灵在我们生命工作，在我们家庭里的工作，来结出仁爱的一种的家庭。保罗就这样说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坚信信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他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家庭也是一样，我们要诚心相信神，相信耶稣是我家之主，让神亲自的来管理我们的生命，管理我们的家庭，管理我们的教会，就像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隔离的不受隔离的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就是有信心来去建立我们的家。马丁路德他对这一段经文，这一节的经文就这样的解释，他这样说呢，他们这是指基督徒应该彼此相爱，透过彼此尊重尊敬，每一个人都应当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因为他们心中有基督和圣灵，以及因神的话洗礼和基督徒所拥有其他的恩赐。所以我们爱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先爱我们， 我们就学习去尊重我们家庭的成员，看他们比我们更重要，因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他的话语和圣灵的恩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写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章节，爱的诗篇。这边说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这是一首很美的一首诗歌，我相信大家可能有唱过这一首的诗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一起来唱啊，如果会唱。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对的，唯有爱是永不止息。纵使我们有更多的恩赐，若我们没有神的爱，我们没有办法建立幸福美满温馨的家庭，这也包括我们属灵的家。那我们谈到爱的时候，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行动可以表彰我们的爱，也表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对他人的爱。第一呢，就是谈到触摸。所以谈触摸的时候呢，圣经有这样的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这节经文是讲到浪子回头，你想想这个浪子回到家的时候，就是悔改要回家的时候，于是起来就往他父亲那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着就动了慈心，就怎么样，就跑了过去，快快地跑了过去，就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所以我们可以想，这一幅画是多么的美，是多么的感动。一个浪子离开了父亲这么久，但是父亲以爱来回应，接纳他，快快地的去，跑到他的那边就抱了他。抱就是一个爱的表彰，对吗？他没有跑过去 就跟他说我爱你啊，孩子啊，他没有用这样，当然这用这样也是很好，但是他以怀抱来表达他对这个浪子的爱。对我们的家庭，建立幸福的家庭，我们需要有具体的爱的表彰。我爹的儿子他不多说话了，他喜欢玩音乐，喜欢 玩他自己电脑的东西，他很文静。所以小的时候呢，我跟我太太就有点纳闷和紧张，他说为什么这孩子不多说话，我们还以为他是有自闭症啊，所以是想要送他 去看医生。他喜欢拉小提琴，所以有一次他小提琴老师就跟他说，你这个儿子哦，好像是有自闭症哦，我们就开始很担心。那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我太太是医生，所以他也会观察，所以应该不太像，只是说他性格很内向。 那我这个儿子呢，他我不能够太多用言语跟他表达爱，他就是喜欢我怀抱他。所以从小的时候呢，他就是要扑在我的胸膛上哦，扑在这边他才可以睡觉。他睡着了，哎呀，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我就稍微翻一下，他就可以睡着了，不然他会一直黏着我。所以这个孩子是需要触摸，需要去拥抱。那我们在家庭里面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要彼此之间了解他的爱的语言是什么，按照他的需要来去回应。在属灵家庭也是一样，彼此的鼓励，彼此的赞赏，用爱的行动来去表达。第二呢，就是接着服侍。服侍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来表达我们对他人的爱。正如主耶稣他说呢，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父子，就是老师的意思，赏且为你们的脚，就是赏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这是耶稣带出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说我既然帮你们洗脚了，你们应当彼此洗脚，就是彼此扶持的意思。所以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我常常教导我的孩子们，哎，你们要做家务了，你们要彼此的扶持。比方说如果弟弟或妹妹成绩或者功课有些困难，就去帮忙，就是从小建立一种彼此服侍的一种的家庭的生活是非常重要，以致他们长大的时候呢，就会彼此的照应。当然从属灵的家庭也是一样，我们按照神给我们不同属灵的恩赐来做一个彼此扶持，来建立我们的家庭。第三方面呢，就是有优质的时间，就是我们花时间在一起，而且我们不是为了花时间而花时间在一起，我们花时间在一起呢，就是要更加彼此的了解，彼此深切的交流。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说呢，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选了几个门徒，对不对？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第一个叫彼得、雅各跟约翰，他带着他们去到哥西马尼这个地方，在那边一起的祷告。当然他们有软弱，哇，太累了，不够睡啊，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守夜跟他一起祷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就是有一种愿意花时间叫门徒一起为他祷告。当然门徒也回应吗？如果我是约翰，耶稣说，哎呦，带着我要去哪里去祷告，哎，祷告，哎呦，在哪里祷告，哥西马利园叫守夜的祷告，我可能会拒绝了，哎呀，不可以了，我很累啊，我有四个孩子要照顾等等啊，在这里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门徒们都愿意，虽然他们心灵愿意，但肉体却软弱。同样，我们建立家庭，我们需要愿意的心，花时间在一起，跟他们出去吃饭，跟他们去郊游或者去旅行等等，透过有美好的时段，我们来建立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环堂华语崇拜40周年，我们也是办一些很好的活动，来让大家有彼此的沟通，有彼此的优质的时间。第四方面呢，就是礼物，送礼物。当我们谈送礼物的时候呢，不是在圣诞节交换礼物而已啦，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但是要学习在我们家庭生活里面有需要，就是可以送礼物来表达我们对对方的爱。我母亲明天会过生日，所以我太太就开始跟我一起讨论，哎，要买什么给她。我说，哎呀， 我真的不懂要买什么嘞。当然，我兄弟姐妹都想了一些东西，买给他耳环啊，说给包红包给他等之类。所以我就跟我太太就是想，哦，我们也应该可以买等等等等，就不告诉你们了，等等等等，啊，就给他有一个意外的惊喜。他老人家会很开心呢，他不在乎我们给他什么，对吗？做父母的，在乎我们的心，物轻易重，这是非常重要，我们要学习。当然，圣经里面也谈到了，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的时候，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了礼物，要送给他的哥哥以扫。为什么他要送呢？在家庭里面，他们两个是死对头，对吗？但是雅各他选择送礼物来维系家庭的关系，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不是等关系紧张的时候才送礼物啊、哦，在我们平时、生日等之类，就可以把礼物送给我们心爱的人。另外一方面就是要肯定哦，要肯定对方，不要一直骂他，哎，你真的是 stupid 哦，这样的话也一直在责备，在藐视。Okay, 我们要以肯定的原意，这保罗也是这样说，在以弗所书，他说呢，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是神鼓励我们，保罗鼓励我们，要常常说鼓励和肯定他人的话。这是我讲过的一个爱迪生的一个故事哦，他的生平里面呢，就是被学校赶出去啊，就说，哎，这个孩子不可能过了，太差了哦，所以学校就写了一个字条，这样说呢，你的儿子在智商方面有缺陷，我们不能够让他继续在我们学校求学，他已经被驱逐了，就是被赶出去了，不能够继续的读书，所以写了字条叫爱迪生拿给他的妈妈，所以他妈妈看了之后呢，当然会很伤心哦。爱迪生就问妈妈：“妈妈，请问到底学校写的字条给你是写了什么啊？”所以他就回答他的儿子爱迪生，他说呢，他字条是这么写了哦。他说：“你的儿子是一个天才，这所学校配不上他。”同时，没有具备好的条件的老师来训练他，请你自己教他吧。说他改了，为什么他改？他是不是说谎言呢？看起来是白色的谎言还是怎么样？你可以去解释。但是做一个妈妈，她用这样的字眼去肯定她的小孩，最终我们知道爱迪生改变了历史。他就回应他的妈妈的生平，他就这样说呢：“爱迪生是智商有缺陷的孩子，但是他的母亲将他改变成这世纪的天才。”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有孩子的，包括我有孩子，所以需要在言语方面去肯定他们，不要用言语去摧毁他们。你不要小看我们的舌头，舌头可以造就人，舌头也可以毁坏一个人。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谈到重视家庭的时候，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就撮合他们在一起，二人成为一体，就生养众多。耶和华就，这是耶和华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等之类，就是要他们遵守，好叫你的子子孙孙一生都能够敬畏耶和华。就是神要我们建立家庭，就是要守他的诫命，以致我们能够在世长寿，得享神的福乐。 当然我们也知道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所怀的胎是神所赏赐的，所以我们建立家庭，家庭事工在强调家庭的重要，就是要看到儿女是神赏赐的。当我们有这样的观点去知道神赏赐给我们，我们就是仆人的那种的心智去抚养，最终我们需要向神交代。所以在抚养孩子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神的爱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所以你们做父母的要在主里啊，就是要听从父母，就是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所以这种是双向，父母爱子女，子女一当孝顺啊，就是孝敬父母亲。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非常的好，修身治国啊，齐家治国平天下。当我们谈到修身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以佛教儒家的思想去看哦，我们以我们基督教，我们是有灵修，有祷告，有读经，借着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治理好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才能够治理好我们的家。所以我们谈到家庭祭坛，家庭敬拜，先要从我们自己个人的灵修生活开始。所以生命的流露，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就是要藏在神的话语当中。神的话语这样说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谈到要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要藏在主的话语当中，藏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这样说呢，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常需要在主里面来建立我们的家庭，藏在圣灵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我们如何能够结出仁爱的生命呢？若我们没有藏在圣灵里面。作为结论，如何建立我们的家庭，建立我们属灵的家，我们的教会，就是必须藏在主的话语里面，必须要藏在神的爱子里面，也藏在神的圣灵里面。我们是否愿意让我们的生命被神来充满？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藏在圣父、圣子、圣灵的里面，能够按时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来建立我们亲生的家庭，也建立我们属灵的家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